新约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28节到40节，如果是在教会的圣经的话，是在新约第128页。翻到以后，我们齐声来朗读。约翰福音第18章第28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里接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判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好，谢谢。很高兴巴勒斯金弟兄在我们今天中间要讲的信息，从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18章28节到40节里面，它的主题是逃避真理的人。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巴勒斯。
我们每个主日来到这边聚会不晓得大家每一次来神的殿堂有没有一些新的发现。如果没有新的发现，你待会过去一下图书馆里面稍微看一下，我们带你看出我们教会有什么不一样。我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姐妹，你看她的花漂不漂亮啊，很漂亮啊，我觉得这个花店呢都比不上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我们不同的恩赐神搭配真的来使我们可以来服侍，荣耀归给神。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上帝，感谢您，因为我们今天来到教会不在别的地方，是因为我们都是一群追求真理的人。主啊，我们最怕这个世界很多东西都做假，假我们受不了，假我们很厌恶，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真的时候，我们有点抗拒，因为真东西是我们显出我们的问题来，真的东西像一面镜子，强烈的光照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有点萎缩。但是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逃避真理，让我们敢于面对真理，也帮助我们来接纳真理。求主今天用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和提醒。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你从头到末了与我们同在。我们见祈求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是被称为是一个后现代的一个的时刻啊 ,era。这个后现代 postmodern, 啊是有它的特色。那所以我们大多数坐在这边的人呢，是已经在这个后世代这一群人里面。我们这一群人被一个后现代的主义凌驾着。这个主义是怎么样呢？首先他们抗拒所有的传统思想，就是认为那些已经是过时了，那些是没有进步腐败的，所以他们就有点反传统。然后呢，他们也认为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绝对的真理，然后无论是不是宗教都要去质疑，都要去询问。然后他们更否定了，就是道德和人类尊严的公认根据。比如说传统家庭一定就是一夫一妻吗？所以他们这一种的行为，这一种的起来的反抗，就是非常明显的后现代。很多时候他们要样样都是要透明化。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教会的建筑就是后现代了。很多人说哇，什么都是录了场子什么出来的这样。他说要你看到，说你去到餐馆都是玻璃的，让你看到厨房的人怎么煮菜出来给你吃的。这个就是后现代，因为他要追求真实。可是很大的讽刺就是这一代的人呢，又对所有东西都产生质疑。可是因为网络的发展，这个资讯的爆炸，所以呢我们人的求知欲很强烈，说我们什么东西都要去求证，我们都在网上里面搜索所有的资料，就算医生跟我说了，我也不会绝对把医生的话当成权威，就算传道人说了又怎么样，我要自己去考究，因为实在外面有太多这种的资料让我去寻说。但是同时当他找到一些资料的时候呢，他又很怕这些资料不是完全真实，所以呢他心里面又有一个疑问。所以一方面他拼命要去寻找真，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确定所找到的东西是不是完全的真。所以这时代的人是很迷失的，我们就是活在这一种比较痛苦无灵两可的这个时代。那我们知道今天很容易就能够搜索到大量的资讯，我们知道有些资讯是真的，但是很多是假的。那最可怕的就是真假参半。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一听到什么新闻马上现在传出来，我就通常就说慢着啊，考究一下吧。现在有很多这种的网站Snoops 哈 ，Rumor has it 啊，或者说是 Urban Legend 啊，电影院里面呢，有人就在那个椅子上面放了那种针啊，全部都是有这艾滋病的那个毒啊，你不要随便去做啊摸啊，很多这种的东西啊，大家都人心惶惶的。你传一传十，现在很快嘛，以前还要打电话，现在一按，哇，全世界哪个角落都可以收到。但是很多我们发现哦，被骗了，不是这样的。很迷茫，很迷茫。我们要找真的，但是找到真的又不能够确定是假的。我们就是现时代被卡在这样的人。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南非讲道的时候用的一个例证，就提到某一个国家有一个的习俗。讲完以后呢，第二天这个慕道朋友他跟我说，你昨天提到那个习俗我上网去查过了，好像没听说那个国家有这个习俗。OK， 那我就挑战他，我说 网站上面没查到，就完全肯定没有那件事吗？然后你现在是相信网站报道给你的消息，还是我报道给你的消息呢？无论你听哪一个，你最后是不是还要做一个选择？你还是要选择你相信哪一个。所以今天不是单单查出资料就帮助你解决人生的问题，因为你还是要去 make a decision， 我信任你还是信任他，对吧？这个就是我们活在这个现时代里面的一些的挣扎。有两个男人发生争执啊，为了解决问题，他们就跑去啊看一个官员做仲裁啊。那原告呢讲了自己一些情况，他口才很好，又有说服力，所以他讲完以后呢，那个官员呢就很同意，点点头说嗯，没错没错。那个被告看到这个情况，他跳起来，他说等一等，你都没有听我讲完我那部分。所以呢他就把自己的那个情况又讲了又讲了，那他就陈述起案了哈。那他这个人也是很会讲话的哈啊，他在那边雄辩。那他结束以后呢，那个官员说嗯，没错没错。然后讲完以后呢，站在旁边那个书记就跳起来，他说大人，他们两方总不可能都是正确的吧。这个官员看了这个书记，然后又点点头说嗯，你说的没错没错，大家都没错，但是谁是对的呢？啊，其实很多时候发生在我们周围很多的事情，可能他说的是事实，他说的也是事实，但是要在乎你的焦点放在什么地方，你情愿选择哪一方你认为是真实的。我记得92年有一出得奖的电影啊，叫做 A Few Good Men， 有人看过这个电影吗？啊，这个电影里面最精彩的一幕就是两个男主角哈，他对簿公堂审讯的时候哈，就是集中的这个命杀案。然后呢他们有一段的对白，这个对白啊今天就成为大家都来引用的一段话。然后那个控方律师就是那个很潇洒很英俊那个 Tom Cruise， 他就不断的要查考真相，所以他就追问这个受审的司令官，他说 I want the truth， 我要真相我要真相。然后这个的司令官就嚎叫起来，他说 You want the truth, you cannot handle the truth, you cannot handle the truth。 所以今天呢就是很多人说 I want the truth, you want the truth, you cannot handle the truth， 你不可能应对那个的真理。这世界上什么是真理？究竟什么啊？你认为是真理？当你找到这个真理之后， Can you handle it？ 你可以接纳这个真理吗？啊，所以在我们今天啊，南海带领我们念的经文里面，比拉多他也挣扎同一类的问题。那现在让我们尝试从这个经文里面能够得到一些答案。我首先要介绍比拉多的这个人物。比拉多是代表罗马政府啊，在公元26年到36年啊，统管这个全犹大省的。他是一个巡抚，是罗马皇帝那个提比留的手下。那也是这个犹大省里面罗马官员里面的最高代表。他出生在意大利嘛，因为他是罗马国籍。所以历史上呢是证实这个人存在的，因为在1961年他们在该萨利亚菲利比，跟过我去那个圣地的人也知道哈，有块石头特别指出来给他们看，上面刻的就是他的这一个的官职，他的精确年日跟这一个的官衔，所以呢无可推诿的就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个人物。也因着他，所以呢就可以把保罗的行程，把耶稣钉死的事更加肯定出来了。除了四卷福音书对他的一个记载，比拉多也其实是出现在历史书上面。那犹大史家哈，这个约瑟夫 Josephus 哈，他就记载这个人呢，这个性情是很非常残暴，他最喜欢就是用暴力去镇压， 那犹大人呢，就是一直很反抗被罗马人统治，所以呢常常在那边呢起不起就起一些革命，所以呢他就用这个强硬的手段哈，就是完全来制服他们。所以犹太人很痛恨他，他也很厌恶这群常常不顺服的犹太人。路加福音13章里面哈，记载他其中有一个故事，就是他杀了很多加利利人，而把这些人的血掺杂在这些祭物的当中。那历史家也提到说，有一群撒玛利亚人呢，他们要朝圣，就去到这个基利新山，企图想把摩西的这个遗体，我们知道圣经说摩西被神藏起来，不知道去哪里，他们想要把这个遗体找出来，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比拉多非常不喜欢这个事情，就屠杀了很多这些的加利利人。这件事情呢，闹大了。所以呢，在主公元36年，他就被召回去罗马，最后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被革职，然后传说他是在公元39年是自杀身亡的。那约翰福音第18章记载，当主耶稣被带到比拉多的面前受审的时候呢，比拉多问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他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究竟做了什么事情？他们这样告你，你什么都不回答吗？但是呢，他这一堆的问题里面，最触目的就是他问了一个，问了就没有去听答案的一个问题，就说真理究竟是什么？真理究竟是什么？那很可惜是，他问是问了，他没耐性，因为圣经说，他问了，真理是什么呢？然后圣经说，他就走出去跟那些犹太人说，我怎么办这个人？我们很多人好像在探索真理，因为我们要真的，但是我们也没得这个耐心，我们也没有这一种的胸怀想知道真，但是也没有这个的commitment 要去寻真，所以问了就问了，白问了好像来下教会聊了解一下就好了，但是也奔着不是没有这个耐心，很清楚想要知道完全的答案。那所以我们就问真理是什么？但是呢，在我们解释这个之前呢，我们可能要反过来问真理不是什么，这样的话可以帮助你更了解。那真理不是什么呢？一般人对他的误解就是，很多人以为说真理就是见仁见智那根据呢专门做信仰研究的这个 Barner Research 他们曾经在95年做过这个调查，调查结果就说发现呢，在美国四分之三的成人呢不接受有绝对真理这码事。对这群人来说，他们认为道德观念跟很多的标准都是相对的，就是说在乎个人的处境你认为对的对我不一定认为对，你把它看成真的，对我来讲我不一定接纳它是真的。很不幸我们相信成人是这样，说四分之三的青年也同样持有这种的看法，因为父母的价值观就成为他们的价值观，他们更有些认为说根本就没有是真理，因为我知道这个是后现代，样样都质疑的，所以对他们来讲什么都是反抗反权威反传统，所以对他们来讲说 Really 你说的就是吗？ Really 换句话说，大多数的人认为事实上没有绝对真理，因为个人对他的要求不同，个人的标准不同，个人的意见不同，国家与国家的看法不同，所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如果真理在于个人的这一个观点，那所以你把它看成真的，我不一定接纳。我发现这是很多不信的人对基督徒的评语你们呢觉得祷告那么灵，你们觉得上帝帮助，我不这样看法，我觉得是医生诊断错误，是没有什么神迹的是很多的东西你没有查究到底，你再给你耐心将来有答案的所以很多人就是这种看法，是吗？真理全都是主观没有客观的事实吗？其实如果我们相信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的人他已经把这一句话当成是真理了，因为他用这一句话来否定所有其他人对他的一些的真理。 所以呢，我觉得用一个例子呢，可以帮助我们来明白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印度这个六个盲人摸象啊的这个故事。我们昨天还有这个灯谜啊，我们说盲人摸象，你们有来，你有没有参加昨天 potluck 的？下一句是什么？Madeline 不在哈，不识大体哈。那这一批的六个人 ，OK， 博学多闻哈。那这都是瞎眼的。他们一同就去摸大象，那每一个人找到大象的不同的部位啊。那然后呢，就像其他的五个人来描述他所这个科学求证求出来的东西。一个摸到这个大象的这个土围，哇，大象就像一棵树。然后另外一个摸到它的牙，就说你看就像一只毛。有人摸到它的尾巴，就说你看呢、啊、就像一根绳子。每个人说的是不是事实？都是事实。但是每个人说的对不对啊？都不对。因为大象不是你摸到的那个部位而已，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他坚持自己的经历，他所探索的是事实，认为这是对的，你不对。可是呢，其实他可能是事实，最后还是错的。这几个人各执己见，僵持在那边，每一个人都对了一部分，可是整体来说大家还都是错。这就是人的问题了。我们常以为自己都懂了，所以到头来我们还是错的。人常常拿自己很有限度的知识，无论你读了几个 PhD， 你也只是那几方面的专长，你可以平定天下事吗？但是我们就喜欢以我们片面的事实啊、不足够的这个经历来判断思考，来记住一切的东西，来决定它是真与否，就像这六个盲人去摸大象一样。我们刚刚上学念书的时候，我们对书本所给我们提供的知识，我们视为着这个金科玉律，我们一律全部接受，对吗？学得很认真。但是在我们慢慢成长当中里面，我们开始有点区分了，比较成熟了，我们可以说不是我以前所被教的东西样样都是真的。所以我们就想今天很多的研究，你再过一段时间又被新的研究给淘汰了，这个是事实。所以你为什么那么肯定你现在拿到的资料可以评论这个是真还是假的呢？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有一句话劝勉我们说，如今啊，我们都是对着镜子看东西的，模糊不清的，但是有一天我们跟主耶稣面对面，那就全部都知道了。所以基督教就俗语说，后必知清，后来必完全知道清楚，后必知清。我们今天所知道是有限的，将来我们才是靠着神，我们才全部都知道。但是人类的本性就是喜欢以自我不完整的那个扭曲的这个经验来去判断政治、信仰跟世界一切他所接触的东西。所以啊，谦虚一点是有必要的。那通常我们对这个真理有另外一种看法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它是真理，一定是要合理的，不合理的东西就不真理。那我们今天认为什么是合理呢？就是科学可以解释的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最普遍的一个想法。那是，请问大家，社会上面你听过流行什么一些至理名言呢？我听到一些就是爱是无罪的，想做就去做，变化才是永恒，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你说这些是真理，挺合理的，听起来是挺使人开心的，对吗？因为他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因跟借口跟动机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但是这是真理吗？ 它非常迎合人的心理，但是因为合理就是真的吗？合情合理可能是歪理的，因为人是歪的，人是自私有罪的，所以合的迎合大众的理，可能这个就扭曲了真理了。有仇不报非君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听过这些话？你照着去做是很可怕的。今天是个人主义高涨的一个时代，所以呢，人呢自己要成为神，他就不要这个神了。所以呢，提倡什么？把自由当成女神来拜，民权啊，讲到我要所有东西退这个人的这个权利退到极限，所以啊，上帝不必存在了。所以就像四世纪那个时候所讲，那时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个是几千年前已经发生的事情。所有是非道理的标准，在新时代是全由人来投票决定，所有的界限是我们大众认为的，你是少数你都要顺服。哦，大众认为是对的就是真的吗？大众公认是合法的那是对的吗？这个就是非常扭曲的一个时代。有一次林肯总统呢，跟一位他的政敌哈，在那边去辩论，那林肯突然之间就问他说，请问一只牛有多少只脚？对方就是非常反感的说，当然四只。然后林肯继续问，不错，但假如你愿意把牛的尾巴当成是另外一只脚，请问这只牛有多少只脚？他说当然是五只。然后林肯说，错，把牛尾巴应当成是牛脚，绝不会把这个真的变成牛脚。今天人就是这个样子，我把它合法化，合法就是就真的把它变成是对了吗？变成真的吗？不是。但是这个就是人在这个非常有科学啊学问都提倡的这个社会里面，搞了那种很荒谬自己欺骗自己的一个东西。所以人是败坏的，从马克思开始哈，人就把这个自然科学奉为是真理，一切都是用科学哈。但是所有的解释，这合乎科学吗？今天请问有多少东西是科学没有办法解释出来？你为什么就喜欢你的配偶？如果照我的话，不知道，只有你们知道。但是你为什么又那么恨他呢？我也不明白，有那么可恨吗？这个东西是科学没有办法解释出来的。我以前教书的时候，曾经学生说，我是教科学的，我告诉他们说，科学啊，让我形容科学给你，科学是有限的，科学呢，就是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做出科学的结果。但是我就告诉他说，就像一个渔夫坐一个船，这个大海就是这个宇宙，你要去观察它。然后呢，这个渔夫就是科学家，然后他用的这个科学方法去明白这个大海，他就是去撒网，所以这个网呢，就是这个科学工具或者科学方法。但是呢，网你怎么做哈？它这个这个网眼哈，总是有一个 size。比如说我做到就是2厘米，好，然后呢我就撒在大海里面去捞了。请问每一次捞出来的东西，那个 size 是什么？一定是超过2厘米的嘛？啊，我一拼命捞，我拼命捞，好，然后呢我回去我再研究，然后做得更细，我就做到就是那个1厘米的。那我要再去捞。那请问我可不可以因为我捞不出其他的东西，我就坦然说大海里面没有少于1厘米的东西，我可以这样说吗？不是。但是今天的人就是这样，科学没有办法证明，错，否定。科学是人造出来的方法，科学工具是人造出来的东西，人有限，人怎么能够去明白无限呢？人怎么能够用有限来否定无限呢？神迹根本就是超自然科学的，你可以用这个来批判神的作为吗？如果我们硬要说就是这样， 我只相信科学，那是因为你没有选择。你受教的背景里面没有上帝，你只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科学。不然的话，我只可以用上帝来解释了，因为世界太浩瀚了。但是这样的人，我发现不单是愚夫，还是愚夫呢。第三个对真理错误的一个了解，就是真理要怎么样，我可以选择接受，还可以选择不接受。很多人以为说现在他人权很大啊，你跟我说的我管你有没有理，我可以选择说 I accept it or I deny it。 常听人家说信则有，不信就没有啊，对吗？常都听到这个事情，对吗？啊，你疑神疑鬼啊，说你觉得有鬼就是鬼了。 OK， 哇，你们这些拜上帝觉得上帝那就是上帝给你做的，但是我不信。但是啊，这句话本身是违反逻辑的，因为个人主观的思想不能够改变客观的事实。比如说，难道一个一生下来就瞎眼的人从来没有看过月亮？太阳他可以感受一下，月亮对他来讲他不知道它存在，但是他就硬相信没有月亮，你骗我，可以这样吗？但是请问，就是他一辈子都不接纳你所告诉他说真有月亮这回事情，就等于说月亮真的就不存在了吗？我们知道不会是这样的。所以某一件事情如果是事实是真理，那我们只有一个选择，那个选择是什么？就是接受。那如果我们不接受的话呢，啊，在心理学里面啊，这个叫做 denial， 这个病态。例如说明明是真的，但是我不敢接纳，比如说一个创伤了，一个挫折了，我没有办法接受事实，我说他没死他没死，好，那这个是一个病，那圣经也是说是一个罪了，甚至所以对他来说的话，这个是一个是反了这个自然的一个东西。但是很多时候你拒绝的时候后果很严重，它对我们生命的影响是很大的。有人以为说真理就是好像一些问题一样，有两面的，有正面有反面，而铜板也有两面啊。所以呢，你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所以因此呢，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拒绝。以为说，哎呀，真理跟所有东西都一样，有弹性的，没有绝对的。可是呢，这种错误的观念呢，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资料爆炸、人人求知欲很强烈的人里面是一个难题，因为他就要真。但是假如一旦你找到资料，你还是要做个选择，你要接受还是不接受？告诉你吃这个东西就有这个问题，我不接受，好，后果自负。早期他们做那个普银啊的这个板哈，或是那个这个 fly paper 普银纸，那其实呢，是有两面的，一面呢哈，就是比较普通的纸了哈，因为这样可以用你操作可以拉长。但是另外一面我们知道了，涂上什么甜甜的啦，黏黏的啦，有毒的东西。那如果你是苍蝇啊，你不要选错边喽，对吗？你飞到错的那一边的话呢，你都招祸了。真理就是这个东西，它就是存在的。但是你别选错边，你别以为说我有选择，我可以这样，我可以那样，对，你那样就好，你那样就不好。但虽然如此，为什么今天还是很多人不愿意接纳真理呢？所以我们下面来花点时间来说，为什么我们对真理有抗拒。我想可能有两个基本的原因。第一啊，这是主权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那时候问题不在这个真理的本身，而是因为人的天性呢是骄傲的，我们就是一个自我中心，样样就是从我去解读一切。所以呢，我们常有自己对真理所定好的标准。比如说那个教授告诉你说，我们这一班里面是学习真理的，然后呢他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讲完以后呢，然后他结果说啊，其实没有绝对真理。然后呢到考试的时候，他跟学生说，好，我们讲考试，可答案呢只有 A， 如果你选别的你就 flunk。 那些学生抗议，不对。其实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个标准的，只是你的标准不符合的标准呢，我就抗拒。从这个我们就明白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其实哈，真理是看 你怎么去批判。所以呢，你认为自己的标准，还是接受人所给你提出来的标准？我们今天不是不接受真理，我是不接受别人认为真理的真理。除非他所说的真理符合我自己的理念，那我才愿意接纳。为什么我要接纳他的权威呢？他说真就等于真吗？所以其实不是那个是客观事实，很多时候是自己内心主权的问题。我要自己来评判什么是错与对，真与假，我不要你告诉我什么是真与假，我就得接纳。这个就是比拉多的问题。他其实很骄傲的官，你看他怎么认为自己，他认为自己很有权柄，所有规矩在那个犹大省都是他定的。这些的人是不喜欢别人来挑战自己的权柄，他甚至以为自己拥有死权这个权柄。因为犹太人把耶稣逮到他面前，告诉他说我们不可以杀人，表示说罗马官员有这个能力。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九章第十节，他怎么跟耶稣说，你怎么一言不回答呢？你岂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可以把你钉十字架？很大的口气， I have that power， 我来决定什么是错与对，真与假。但是耶稣就怎么回答他呢？耶稣说，如果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是没有办法办我的啦。很多人他是不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去接受别人所给他的判断和答案。我要坚持我自己的选择跟标准，因为这样让你感觉到说 I take charge， I'm in control， 生命还是我掌管的里面。圣经称这个叫做原罪，叫做骄傲，就是亚当夏娃犯罪的开始。所以啊，弟兄姐妹，并不是真理本身出什么问题，而是只想听自己想听，接受自己能够接受，愿意选自己所顺从的。所以英文有一句话说， Some people will agree with truth only when the truth agrees with them。所以是他来选择什么是真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 politically correct， 这个是在美国社会里面好像你不想做都要被强迫这样做的了，就为了政治上我有一个正确的立场。那说的简单一点呢，就是去就环境所给你的压力，别人怎么说你应该也要怎么说。按四卷福音书的记载，比拉多为了要审讯耶稣，你可以看他前前后进进出出有七次那么多。他问了一个东西，他不知道怎么办，又出去，然后跟那些犹太人讲，然后又进来，然后又出去，前后有七次。所以呢，严格来说，并不是耶稣拉到他面前受审，是这个人呢，为了要审耶稣，他自己良心就被受审了。我们那时候接触真理就是这个样子，你不是来教会听听道，当你不接受的时候，是你在被受审了，还不是你来批判凭这一个这个信仰怎么样，是你自己受这个信仰来批评来批判。你怎么面对这个信仰？你怎么面对这个真理？你怎么面对我们所说的这本圣经呢？比拉多至少有三次他是证明耶稣是没有罪的，我查不出他有罪。甚至于圣经还有交代说，他知道那些犹太人是因为妒忌耶稣的缘故。可是虽然如此，他的太太也劝过他，我们不知道他太太啊，其实有人叫做 Claudia， 我们叫他 B 太太就好了。他说我为了这个艺人受了很多的苦，就做了一个梦。所以奉劝所有的老公多听一些老婆的话，因为有时候女人感觉是对的。但是呢，比拉多是一个政客 ，a politician。那有人说 ，a politician doesn't ask what is right or wrong， he only asks what is popular。所以一个政客，他为了要拉票，他为了要讨人喜欢，他要被人家接受肯定、被支持，他根本就不太去理会什么是错与对，他只是想问说，大家受欢迎的什么，大家想要的什么，他就讲你要听的话，做你想他做的事情，他就不会下台吧。所以啊，比拉多虽然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不应该被处死的，但他还是问百姓。所以在马可福音那边就记载，他问说，你 这个你称为犹太人的王，你想我怎么办他呢？ What shall I do with this man? 然后圣经就说，他为了要叫众人喜欢，就释放巴拿巴给他们，就把耶稣鞭打去钉十字架了。 Politically correct， 我们为了不想受人排斥，我们为了能够迎合大众的需求，我为了要保障我个人的利益，免受逼迫，他就不理喻真实的情况，他情愿放弃真理，他情愿是违抗真理。这也是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不接受真理的原因。我觉得比拉多很可怜的，因为一个埋没良心的人呢，将来我们知道这结局是不好的。他一方面知道自己做的不应该，太太劝了也不听，但是呢他也没办法抵过群众的压力，所以他怎么呢，他希望能够心安理得，圣经说啊，他就金盆洗手了啊，他就说流这个义人的血都是说义人呢、啊、罪不在我，你们自己承担。但是请问做了这个动作他就真的脱离这个责任了吗？没有。因为今天呢很多的教派包括我们呢，我们啊都知道使徒信经啊，我们诗本里面也有记载，那我很多的教派啊，他们是每一个主日崇拜的时候都要背这个使徒信经。为什么？因为这个是 Credo， 我相信什么我相信什么，表明这个信仰的告白。那如果你是看下去啊，其中有一句什么讲到主耶稣的时候，在比拉多的手下受难，洗了手的这个人呢，到了今天几千年以后，我们还是说他就是那个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所以他没有因为这样逃避了责任。不过说了那么多，我们还是要回来问，那究竟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什么呢？ David Paulson 牧师说得很好，他说当比拉多审问耶稣在问这句话的时候，真理是什么？其实答案只在他面前六英尺之内。因为真理不是一句话，真理是一个人。耶稣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比拉多说，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特为真理做见证。所以真理是什么呢？弟兄姐妹，真理就是主耶稣，真理就是他的福音。所以你真的是一个求真理的人，你就必须要透过耶稣才找到你的答案。你对于人生的真理要求真的话，你必须要跟耶稣发生关系，有接触，你要经历他。真理不是一套理论、一套宗教、一套学问，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要认识他，你才能够得到真理，因为唯有他是永远不变。如果你在那个韦氏大字典，真理就是不变的事实，世界上面只有耶稣是不变的。所以不是合逻辑和科学啊，合情合理，也不管你接受不接受，它都是客观存在的真理。那面对站在他面前的这个真理，比拉多逃避，然后他就问这些百姓，他不想承担这个责任，他说What shall I do with this man? 这个人你要我怎么办他？各位朋友，如果今天耶稣基督也站在你的面前，你可能也要问同样的一个问题，我是要拒绝他呢，我还是要接受他？我就用一个 Celtic 的 parable 啊，科尔特的人啊，这个比喻来结束。这个比喻很好，他说你无法将水握在手中，因为它必从你的指头流走。 你不能够掌握真理在你心中，因为它必从你的思想中溜走。你只能够将水喝进去，这样水就可以进到你的体内。同样，你想拥有真理，就必须接纳它到心中，而在你生命中把它活出来。所以我也要问大家一句话， What will you do with this man? 面对前面的这个真理，你也听了那么多，你也来了不少的年日，请问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him? 我们请 Peter 带我们在唱那个真理的时刻，然后我们再有点祷告好吗？
请 DJ 把看到哦。
我有一真理要告诉你，这时刻过去永不再来，我知道他会给你新生命，你可认识他朋友，请求他，只要你请求他，他必是一种真心生活。现在是你的生命时刻，他将赐你新生命。若你的生活枯燥乏味，生命片段残缺不缺，我知道一人凡能不醉破碎，快和他面对面相见，请求他，只要你祈求他，他必使你重真心生活。现在是你的生命时刻，他将是你新生命。我有一真理要告诉你，这时刻过去永不再来，耶稣能让你从真心生活，请接受他做你救主，耶稣能让你从真心生活，请接受他做你救主。
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愿意给大家点时间，在神面前来安静。真理是什么呢？当你找到真理，或是真理就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又想做什么呢？如果是真理，你就得接受；不接受的话，You are in denial. 那是一个病态，那是一个罪。 这个就是耶稣要来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众人的罪。他已经为你钉十字架，你为什么要拒绝他呢？我不晓得在我们在座当中里面有没有人还是在真理的门外里面徘徊的。现在是真理的时刻，你要做一个决定。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一个决定，今天我邀请你来做这样一个决定。上帝向你敲门，你就必须要回应。假如你愿意接纳耶稣基督为绝对真理，他在你生命当中里面要成为你的救主，你就在你的座位上面举一下你的手，我就为你来祷告。请问我们当中有这些人吗？看到了，谢谢。有吗？有这些人愿意在你看到了，谢谢。我们当中看到了，谢谢。有人愿意接受这个真理，不要拒绝他。这个时刻过去不再来，这个时刻所说的，你愿意吗？我再问一遍。看到了，感谢神。还有吗？不要放过这个机会。我为这些朋友来祷告，上帝，无论他们是在众人面前举手或是心中举手的，你都看到。主啊，他们没有拒绝，他们愿意接纳，接纳你在他们生命当中。我们相信此时此刻你就进到他们生命当中。求主自己帮助带领，纪念他们在你面前所做的决定，因为他们做了人生最大的决定。我们也把我们自己叫在你面前，向你来祈求。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太自以为聪明了，我们太相信自己了，所以我们是一个抗拒真理的人。求主软化我们的心，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里面常常愿意因着接纳你的话，我们有所改变。我们为了有将近60个弟兄姐妹在今年明天开始要读圣经，主啊，你保守，不是我们相信自己可以做到，我们相信你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感谢赞美主，你接纳我们每一个人在你心中里面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